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这个这个单元，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深入，还有呢，我们还要再探讨这个深入跟触入这两处，还有最后我们还在探讨叫生根、促成还有生事，这几个问题。在我们所有的六根六尘还有十二界十二处十八界当中呢有人有人是认为这个触入是最难懂的，没有错。因为呢它是比较抽象，但是呢它也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活生生的就是显现在你的面前。所以说不要怕难，越难我们越要去怎么样，要去突破它，要去怎么样，要去透视它。因为佛法是在于悟，不是在于知，千万记住这一点。悟，你悟不是用我们这个意识心，我们的意识心怎么去悟呢？对不对？要我用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个心性大法，用我们的心性去悟，那我们才有办法怎么样超越，才有办法来透视我们的人生宇宙的真相，对不对？有人问我说，老师，人生宇宙的真相是什么叫做真相？我说，人生宇宙的真相就是说，宇宙一切万法都是假象这个才是真相。都变那是刚好相反。好，来，我们今天呢要应该要讲等一下你们一定会有看到刚才有几个菩萨跟老师反映说他们看到这个小沙弥他很可爱，原本呢文字下他说他每一个字都懂但是呢连成怎么样，连成这个一小段一个片语他就没有办法懂。没有错，这个跟我们学习英文一样，每一个字母都懂可是字母所组合成的文声文句你就不懂啦。好啦，我们现在来看。好，那个世尊他对阿难开示，他说阿难譬如有人以一能手触于热手，若能事多，热者从能，若热功盛，能者成处，如是以此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如是呢就是指上面你没看到这个如是，这个如是呢它就是指上面这几句。好，我们先用来分析虽然它的字很浅，字义浅，但是他所涉足的这个义理可是不浅那么注意看，我们慢慢来探讨，你慢慢去悟入我会讲得慢，而且会一再的讲大家不要忧虑不要畏惧。好，他说呢，假如以一冷手触于热手，然后这个当然是没问题的若冷事多，这个冷事多呢就是说冷的气息它比较强，就是说以一个冷手接触于热手，那么呢假如冷的这一只手的这个气息比较强，也就是说它的冷的气息胜过于热的手的这个气息的话呢，那么你热的这个手会渐渐的怎么样从冷，意思就是说会渐渐的变冷。好，就是说热的手会渐渐的变成冷的手，为什么？因为它的冷的这个，这边不要讲势力，因为冷的势力觉得好像怪怪，你要讲说那冷的这个气息冷的气息之势呢比较强比较强。好，那假如呢相反，假如是说呢你热的手这一方面的气息的这个比较强的话，这个胜也就是说热手的气息胜过冷手的气息那么呢冷的这个手呢会渐渐的 啊变成啊热或者温暖起来。啊、这种现象我相信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做过。为什么在冷的时候啊你看看凉看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婴儿只要他懂事啊比方说幼稚园的小朋友呢他就冷的话你看他的两会两个手会怎么样啊一直搓啊甚至还放到这个他的耳垂下面齁、哦、对不对齁、哦、都是有这种现象齁、哦、好如是就是讲我们刚才的齁、哦、刚才所讲的这些齁、哦、好如是以此呢合觉之处就是说两手相合所产生的知觉之处啊他说会怎么样啊显于离知就是说也会显示在两手相离之时呢我们也可以觉知冷热之处、哦、这个意思是这样也可以显示在我们两手相离之时我们也可以知道怎么样啊啊冷热之处冷热这两个处成好他说若两手好在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地方比较难懂啊千万要记住色是若尘阴与劳处好我们请看啊下一个好你看刚才我们所讲的啊刚才我们所讲的已经讲过了好这个我们现在呢我们知道身处对处尘呢它有离合两种哦，两手的冷热相色，就是说两手冷热相交色，就是说，那比方说，我刚才所讲的啊啊，冷手的这个气息之势啊比较强的时候呢，那热手会渐渐的变成啊那个啊热的手会渐渐变成冷，会渐渐变成冷，感觉到冷。那假如呢啊这个热手的这个气息之势啊。啊，比较强的时候呢，啊，那冷会变成温暖，会变成热。他的意思就是说，两手冷热相交色之势若尘，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刚才老师所讲的那一些，哈，那么呢，两手冷热相交色的这一个气息之势假如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呢两手相合就是说两手相合的时候呢合久成劳这个劳就是一个劳相这个劳是成为这个是劳相、哦、不是讲疲劳哦、手怎么会产生疲劳呢你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两手相合就成为一个劳相好那么呢与手觉知的冷热之相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住就是能觉知对不对还有我们手觉知的这个冷热之相一个是能觉一个是手觉都是我们怎么样呢都是我们菩提真性中妄心瞪直所发的劳患之相在这个地方这个瞪直 啊很多人不懂啊、很多人都是这个地方都是有一个学习障碍什么叫做瞪直所谓瞪直就是说妄心它一再的产生虚妄的作为就是妄心一再的妄作、哦、这个就是妄心一再的妄作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会解释、哦、劳患之相为什么有劳患之相就是妄心一再妄作啦所以会有劳患之相啊啊，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图，为什么？好，我们这个能觉知的深入，哈、啊，它有离合四相。所谓的离合四相，不是说离跟合产生四相，不是，就是说我们觉知的深入，它有离跟合。刚才所讲的两手相合，对不对？还有两手相离，都能够觉知有处，对不对？好，都能够觉知有冷热之处。那么呢，这个离两手相离的时候呢，啊，可以产生违跟顺，违就是违背的违。还有一个顺就是顺境的顺为就是说怎么样啊啊就是说不合乎啊你的心意就是产生一个怎么样伪受、啊、就一般所说的逆受那假如合乎你的心意呢我们称为顺受、哦、所以说离也有两个伪顺两个受觉受合也是有伪跟顺两个觉受所以说离合四相它的意思是这样哦哦、好那么呢能够觉知的深入所产生的离合四相 啊，能够觉知，好，这个就是所觉知的冷热相。你看，注意看，能觉知还有手觉知都是怎么样，能跟手都是我们的妄心啊，不断的产生虚妄的作为所花的劳患之相，这个患就是不死所产生的劳患之相。好，来，我们接下去我们看下面，为什么呢？因为啊，在离两手相离或是两手相合的这个两种妄尘当中，花觉居中，这个花觉居中，这个啊，这个义理啊，同学啊，那个我们啊在座的这些菩萨哈、啊，一定要了解，还有我们网络前的各位这个啊居士大德，花为觉经，觉处经，为什么会变成花为觉处经？好，我们先这样子带过去，好，先讲过去，等一下我会诠释。花觉居中，悉此成相，明知觉性，名为深入之知觉性。当这个此知觉体呢，离比离，或者是和尾顺二乘，它是毕竟是没有实体的。好，我们先来看五十图。光是这一段的义理的诠释呢，就要牵扯到三个图面。好啊，你注意看啊，看没有？请问，请上面。好，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这个离合两种妄尘连起湛然之体，在这个连起湛然之体，我们现在解释这边，我们现在诠释为什么会说离合这两个妄尘会连起我们的湛然之体？为什么？为什么会连起湛然？它这个连起不是一般我们啊这个世俗人所说的啊什么东西啊连住什么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它这个连起湛然之体，我们先来解释为什么。好，第一个，我们的这个觉知啊，我们深入的觉知，它是借着离或者是合这两种的妄尘所妄现的。虚妄呈现，我们深入的觉知是借着假借着离跟合这两个妄尘所产生的妄现。为什么称为妄现呢？因为呢，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本质怎么样？它随缘，它本质能够显现出它的什么知觉性。本来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不生灭性，它随缘就能够产生怎么样？它本质有这个知觉性，不是说我们一定我们的深入一定要借着合跟离这个妄尘才能够产生知觉性，这个是问题是很大。刚刚是相反，所以呢，第一个你就搞错了。为什么？如来藏妙真如不生灭性，它本来就有知觉性。它是随缘会显示它的知觉性，但是呢，凡夫众生却以为我们深入的这个知觉性啊，是由离合这两个妄尘才能够产生我们的深入的知觉性。刚刚相反，它只是假借的，千万记住，借着离合两种妄尘所产生的这个幻化的知觉性是这样子。所以说第一个就是错误的。第二个，凡夫众生呢啊，他怎么样？他任妄为真，以为呢刚才我所讲的啊离合二乘才能够产生我们深入的知觉性，他不晓得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本自有知觉性，是可以随着众生的业缘就可以显示出来，他不知道。所以第二个，任妄为真，而且呢还怎么样，一再的以这个妄心来造作，所以说妄上加妄。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好，为什么会黏住湛然之体？第一个，刚才我们所讲过两点，接下来的第三点呢，第三点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因为啊你凡夫众生一再的反复你妄心的造作，认为是我们的深入的觉知是离合二乘所产生的，好，它的一再的造作，所以是不是障碍了我们原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显发？如来藏妙真性原本天然，原本的这个天然不是外界所讲的天然哦，不是说那个外道所讲的天然，就是说我们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本有的这个如来藏妙真如不生灭性呢，被障碍了。 被障碍了。为什么？因为你认妄为真啊，你把妄当作是真，你把这个由我们深入的这个觉知性是由啊这个离合二尘所产生的，不晓得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本质可以随缘显现，是它的知觉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哦，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凡夫认妄为真，那久而久之之后是怎么样？变成呢虚妄的尘，那虚妄的认妄心的认作呢，会怎么样？障碍到我们清净自性的妙用，所以这个就是连湛然之体，连起湛然之体就是这样。好，刚才我所讲的这四点。好，那么呢，你想想看，我们原本如来藏妙真如不生灭性，变成发为觉经，就是这边你可以把它认为是觉处之经啊、哦，觉处之经，也可以讲觉处经，也可以讲觉知经，也就是六经之一啊，对不对？那我们的清净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啊，相应在怎么样啊啊那个先看下一个图好了，这样子比较容易了解啊。好，你看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啊，六就相应在我们的六根门头，它是放大光明。为什么是放大光明？因为它是一尘不染的，没有所谓的能跟所哦，它自然而然它就能够觉知，这个就是不思议哦，不可思议的妙用。你看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应在我们的眼，就称为见，对不对？好、哦，所以是眼是能见。那假如相应在我们的耳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什么能闻，就是闻。假如相应在我们的鼻的话，鼻根的话，就是怎么样？嗅，对不对？相应在我们的舌，就是相当就能够怎么样？能尝，对，讲得很好。假如在我们的身根的话，刚才所讲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能够觉知，一般也会讲觉处，好、哦，千万记住这一点哦。但是因为凡夫众生，好，请回到前面。回到前面，好，谢谢。不 ，no， 前面对，好。但是因为众生呢，他认妄为真，对不对？而且妄心还一再的以妄为真，一再一再的反复。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把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变成怎么样？变成为觉处经，变成为六经之一啦，对不对？我们刚才所讲的，好、哦，变成觉处经啦。好，那么呢？为什么称为觉处经跟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是没有能所的，它是一尘不染的。哎，那这个觉处经呢，就是怎么样？有能所啦，对不对？啊，有深入啊啊生根啊深入啊生根的觉处性，还有这个怎么样？还有离合两种妄尘，那就是有能所啦，所以就变成发为啊引发为成为。觉处经，那这个觉处经呢，会居在我们的浮尘二根中，浮尘根跟身意根，浮尘根就是所讲的我们的器官，哈、啊，我们的器官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根的部分，还有身意根就是指我们的怎么样？一般我们讲神经系统，好、哦，然后呢，这个觉处经啊，居于浮尘二根当中呢，吸入此尘，像这个吸入。因为刚才我们所讲的连起湛然的实体肢体，对不对？然后他现在这边讲吸入，什么叫做吸入？这个吸入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呼跟吸的这个吸，这个吸入的意思呢，就是说接受，不断的接纳，不断的接纳这个能所这两个成像啊。你这边就讲一个啊接啊接受，也就是可以讲承受，因为一再的承受这个成像啊。觉处经一再的接受这个成像，那么呢，我们就称为是我们的深入的知觉之性。觉经跟深入的知觉之性是一样的，只是名相不一样而已。哈、哦、啊，所他所讲的都是同一个。好，那么呢，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知觉就是说觉处经，也可以讲说我们的这个觉处经、觉处体呀、啊、的这个体。离开怎么样离合所产生的啊，各有离合尾顺这二层啊，这四项就是相当于离合尾顺这四项啊 啊，是没有深入的自体可得，也就是说没有深入的实体可得。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假借着离合所产生的伪顺共事项呢，啊，所妄现的，所妄现的。所以你要找它的实体，找得到吗？找不到，因为它没有实体，所以它根本都没有它的自体性。好，毕竟唯有深入的自体性。好，来，请看五十图、五十一、五十二。好，五十题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好，现在五十，好，你看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哈，不生不灭的妙真如性印在我们的身根，我们自然有觉知性，自然有觉知，自然有觉知，千万记住这一点。我们知道这样子妙真如性，也许老师你今天是初次接到啊，初次啊，来见到这个图，这个图表的话呢，啊，我这边要强调齁，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镜，它是一个无形无相、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哈，的一个心性。但是呢，我们呢，它的一个妙用的心境，它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你不得不用啊，因为众生着相，你不得不画一个怎么样？好像啊，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哦，没有他们的这个圆光哦，我们用这个圆光来代表哦，就表示说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是尽虚空变化界，它不是只有这个范围哦，千千万万要记住，它是怎么样尽虚空变化界无所不在。为什么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如佛性佛性是怎么样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空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再凡不再凡不减啊，再生不增，而且它是无所不在的，它只是为了全小方便，所以这才化成这样子。千万记住，如来藏心不是一个黄色的光圈哦，我千万记住这一点，这只是一个诠释的方便。好，哦，好，来，接下来，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来呼吸一次，就是因为呢啊，我因为有离合两个妄尘。啊，各产生伪顺两个妄相，来连住我们的湛然之体，让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不生灭性呢，没有办法发挥它原本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将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变成为怎么样？变成为一个知觉经。为什么有个知觉？因为有一个能知，能知觉，一个是所知觉。哦，所以呢，他呢在浮尘恶根当中呢，我们的妄心他一再的认为这个妄作，就是说啊，这个啊离合二尘能够产生我们深入的这个知觉性的这一个虚妄的认为，他认为是真，所以他是连住湛然之体，好，连住我们原本清净自性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个清净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妙用，它障碍住了齁。好，来，接下来一个图。好，如是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讲的哈，如是呢哈，阿难当知是觉，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一个觉处经，好，这个觉处经啊，它非从何来，非从两所相合而来，不是从合成来，也不是从离成来，非离合来，意思就是说不是从合离成来，也不是从合的虚妄之成来，也不是由离合两个妄尘所产生的为跟顺两种觉受而来，也不是从我们的生根自己单独就可以生出怎么样我们深入的这个觉知性，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觉知经，就是觉处经也可以，更不是从虚空所产生。好，为什么呢？好，我们可以来解释。假如呢你是说从合成来，那么呢当离尘来的时候，是不是合尘已经消失啊？我们用两手相合来讲，你认为说是两手相合就可以产生我们的啊，产生我们的这个啊深入的这个觉处经，那么觉知经，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两手相离之时，是不是已经两手没有相合啦？那你假如认为说两手相合可以产生觉处经，那两手相离的时候，那是不是觉处经就已经随着两手相合之时而怎么样而消失了，而灭了，哦，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怎么能够感觉，你怎么能够觉到，哦，怎么能够觉知到啊，两手相离呢，对不对？ 啊，因为你为什么？我再讲一次，因为呢，假如你认为我们的绝处经是因为合成来的，也就是说两手相合才能够产生我们的绝处经，那我请问你啊，那么呢，当两手不相合之时，也就是两手相离的时候，那么呢，我们的绝处经是不是随着两手相合的消失而消失呢？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两手相离的时候，你怎么会知道我们两手是相离的？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好，那么我们的尾顺二相，也就是说两手相离时候所产生的啊尾受跟顺受这两项，或者是说两手相离或者是相合类所产生的尾顺二相也是这样。你说呢，假如我们的觉知经是从啊尾相来的，是从离尘的尾相来，那么我问你，那么呢，当你顺受来的时候，那是不是尾受是随着怎么样？尾受就怎么样？你的觉处经就是随着尾受而消失了，对不对？好，那你假如说你的觉处经呢，是因为顺受来的，是因为离或者是和两个妄尘的这个顺受所产生的顺受来的。好，那我问你，那当尾受来的时候，谁啊能够去领受那个顺受啊？对不对？什么有什么去领受这个顺受？所以他这个地方光是这个前短的，他就牵扯到这么多的诠释。好，他亦复如是说也是这样。好，好来，接下来，假如你认为啊，我们的觉处经是从我们的生根可以自由生根单独产生我们的觉处性，啊，我们的觉处经啊，我们的觉处性哈。深入的知觉性，好，那不无，意思就是说不无离和两个妄尘所产生的尾顺各两项的尾顺，就是总共四项啊，则汝深知原无自性。他这个是怎么个讲法呢？就是说四项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常常讲的刚才所讲的四项呢，你是离和两个妄尘，它是各有尾受跟顺受两项，哦，若此知觉经呢，生根可以单独自生，就是说生根可以单独产生我们的知觉经，不需要有离合跟妄尘，哦，不需要离合妄尘，不需要有离合妄尘各产生的这个尾顺四项，那么呢，你的深入之知觉性本来它是没有自体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知觉经，也就是知处，也就是知处经，也可以讲知觉经，它呢是假借着离合二尘所产生的一个虚妄的一个深入的这个觉知性，它是虚妄的哦，它是没有实体的哦。哦，即使呢我们的觉处经，也就是我们深入的知觉性啊，啊，它也是要假借的什么虚妄的尘，虚妄的离合二尘，哦，啊，所产生的这么尾顺四相，哦。好，成为这个，这是虚妄，这是不实在的。你要假借的离合二尘所产生的尾顺二相，总共是四相，哦，它是假借它。你假如说光是生根啊，就能够不需要促成，哦，那你生根单独可以产生我们深入的觉知性吗？对不对？你只有能没有所，你怎么有办法产生啊？后面会讲的，你根本没有产生一种一个觉观的一个能源的心所啊，只有生根，也没有能源啊，没有能源的心所，也没有所缘的境，那你这种觉观怎么产生呢？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哈。好，所以说他已经跟你讲过了，我们这个知觉性它是怎么样？它是因为没有实体，所以它就没有自体性，它原来就没有它的自体性，因为它不是有实体，它必须要假借的尾顺二尘，哦，所以说它是因为没有实体，哦，也没有自体性，它必须要怎么样啊？必须要假借的妄尘，所以它是离尘，它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它就没有自体性。好，假如你说啊，我们的这个知觉经啊，啊，我们的这个觉处经是从虚空而生，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不是从离合二相，也不是从尾顺，啊， 来生，那也不是从生根自己自身。好，那么现在只有能够讲到虚空了，那是不是从虚空就可以生出我们生出的自觉性呢？你想想看，假如呢我们这个觉经，也就是说我们的觉处经呢、假如呢我们这个知觉性，就是我们所得的觉处经，你一定是要在虚空当中才能够产生。那么我请问你啊，那个假如虚空真的能够产生知觉性的话，虚空能够有觉知经，也就是所谓的觉处经的话，那么虚空它是自己能自知啊，它那么跟你阿难的生根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虚空有觉处经，它虚空自己知啊，那不是你的深入在觉知啊，那跟你的深入有什么关系呢？好，因为虚空啊觉识呢，你心变汝心，他这个汝字就是在就是指阿难哦，因为世尊是对阿难在开示，所以说你身必无觉啊，对不对？因为虚空自有觉啊，怎么你跟你的身没有关系啊，哦，跟你的身根没有关系啊，哈、哦，好，来接下来，所以呢。啊，所以呢，啊，我们应该要知道，深入它是虚妄的，深入它是虚妄，它不本非因缘，就是说不是因缘能够生成的。它的因缘，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是不是虚空生啊？也不是，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生根能够自生啊？也不是，是不是离尘生啊？不是，合尘生也不是，那么是不是？离和二相所产生的为跟顺各二相所产生都不是，所以他讲说不是因缘。好，那非自然性也不是，仿佛众生就是这样。他说、啊、那假如没有不是因缘所产生的、啊、那他就是自然的，就是外道所讲的，那他就是无缘无故他就生成了，哪里有无因可以有果的，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外道所讲的这个自然性，对不对？所以说因缘跟自然性都没有办法，好，都不能够成立。好，所以说佛啊，世尊呢，啊，他对啊阿难跟与会大众开始说，所以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深入的这个觉知性啊，它体本虚局，因为它没有实体。我们刚才已经一再讲过了，它没有实体，所以它没有自体性。啊，是我们什么啊？是我们的凡，是我们众生他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随顺的众生的业缘而妄现的，随顺众生的业缘而妄现哦。他这个所寻业妄现，光是这个四个字，那也是要注意这个诠释问题。为什么呢？比方说啊，以水来讲。对不对？我们的业感所产生的，我们人没有喝水会怎么样？哎，不能存活。但是这个像那个，但是我们人也不能够住在水里呀、啊。什么才可以住在水里？鱼类哦，鱼，你说，哎呀，你一天到晚泡在水里，太可怜了啊！那你们有没有发觉到？哎，奇怪呢，我们泡在水里面哦，在游泳池里面泡在游泳池里面，你看我们两三个钟头不起来，不上岸。你看我们的皮肤会不会有点皱纹，会起皱，对不对？好，但是鱼，你看它经年累月的，它是不能够离开水，可是你看它皮肤怎么样？怎么样？哎，它的鱼的鱼鳞怎么样？多光滑啊！这个真是不可思议，这个就是所谓的业感，哦，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它是随着众生的业感而妄现的，光是这个水就好。对不对？我现在就举这个例子，光是水就好，对不对？好、哦，还有我常常指的啊，你看清净的水，我们人都喜欢清净的水，啊，好、啊，一切的这个众生类啊，但是有蛆虫，对不对？你看厕所里面的蛆虫，你只要认为说，哎呀，你在这个污秽不堪的地方生活，太可怜了。你用那个筷子啊，你把它夹起来放在，我跟你讲，你说把它放在清水还不够，你把它放在有非常啊非常香的这个 perfume 的香水里面，你说，哎呀，你刚才所待的地方是一个污秽不堪，哈、啊，臭秽不堪的，你现在放在香水里面，我告诉你，它会怎么样？他会恨你的，他会跟你怎么讲？他会跟你怎么讲？啊， 怎么讲啊？啊，点点点呢，自己去想象，对不对？你一番好意，当然我们以人啊认为的话，对不对？污浊的水，好、啊、浊秽不堪的水，恶臭的水，怎么可以存活？不是存活的环境，但是蛆虫它就是一定要在那个环境才可以生存。这个就是怎么两个字，就是业感使然。这个就是业感，没有为什么，这个就是业力，这所谓的业感。好、哦，好来。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啊，深入这个觉知性，并不是全教，就是全教方便，或者二圣人啊所认为的这个因缘性，他们以为因缘啊，我们的这个觉知性，也就是我们的深入的觉处，觉处经，也就是说我们的觉知性呢，啊，是因缘所产生的，这是不是啊？世尊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觉得好几个现象都不是因缘生，也不是外道所记的自然性。外道的自然生就是说无因可生，它的本就是这样啊，没有什么原因，它自然就会生啊。那不是这个，更不是这样，因缘都不能生了 啊，有因有缘都不能生了，那更何况是说无因的自然性可以生。好、哦、好来，接下来我们看52度、53度，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我不再重复。啊，这个图的呈现，最主要就是说，要让你从刚才说，啊，所误入的，啊，你自己在慢慢的，啊，有时候我们图形会重复，这个就是说，啊，我是希望说借着图形，啊，然后你自己怎么样，啊，自己在误入，然后自己再讲给自己听，表示说你到底能够怎么样误入多少。都是误入多少，因为心性的问题是在误，所以这个图形一再呈现啊，就是希望说大家怎么样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复习，好、哦、由文字进入怎么样进入实相啊，最主要是这样、哦、好来我们再看，好刚才呢啊这个图形我就是种一个种瓜啦、哦、好来你看我们的生根啊，说因为呢啊众生的妄心啊所认为的哈、啊，所以就有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引发变成为直觉经，也就是我们的哈、啊、怎么六经之一。我刚才第刚才的图已经讲过了，那这个生根这个合，你看合成就是合成呢，它会产生为顺两相啊合好，那离成你看这个生根在这边合成，你看有没有？啊，借助生根，那离，你看是不是离了？但是不管是合或是离，啊，所产生的觉知性还是不离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你假如以生根是能觉知，合成跟离成是所觉知的促成的话呢，那么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是要以知觉经，以知觉经为主，就是说是以知觉经在作用。齁、哦、那知觉经我们又称为深入的知觉性，也就是说我们的觉处经也可以讲知觉经，也可以讲我们深入的知觉性，这个都是指同一个，都是同样的，但是只是这个名相不同而已。齁、哦、所以你由这个图档里面，我们就可以把刚才我们所讲的全部都复习一次啦。齁、哦、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千万记住。齁、哦、一定要千万记住。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自有觉知，因为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印在六根门头，它是放大光明的。所谓的放大光明，就是说根本一尘不染。一尘不染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能跟所分，没有能知，也没有手知，没有能处手处，因为它本来它就有如来藏妙真如。妙真如性不可思议的妙用，是随着众生业缘他自己可以显示出怎么样他的觉知性。好、哦、要千万记住这一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你看一个图就可以概括很多、哦、你看为什么，你看合成啊，你看这个合成离成，你看拼命的怎么样一有一个能手的造作，一直有能手的造作啊、哦，一个能手的造作，那你看你这妄心不产生妄相才怪咧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本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这个净虚空 变骗法界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变成怎么样，被障碍了啊，没有办法发挥它真正的这个功能性。但是它有没有消失？没有，没有消失，它只是怎么样，因为有能手的作用变成怎么样，我们的直觉经，直觉经有能手的作用啊，在发挥它的功能性。好、哦、好，接下来现在呢，好，我们要讲这个深入跟触入这二处。好，他讲说呢啊，师尊就讲说，阿难啊，汝常晨朝以手抹头啊、哦，蒙头的艺术啦，哈、哦，你看，有的人呢、啊，因为这个出家众啊，他们一起床之后啊，他们会用手啊抹三抹他的头啊，这个是什么用意呀、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好，接下来为什么呢？我们在这边要先了解一下这个触尘啊。跟诸尘不同，它这个诸尘就是指什么色声香味啊，对不对？触尘跟诸尘不同，为什么？这个触尘就是说以有知之身，哈、哦，有知之身与无知之物，哈、啊，合则成触，一个是有知跟无知啊相合可以成触，才可以成就这个触。好，比方说呢，像这个衣服未穿上之时呢，它只是属于一个色尘。哦，你看衣服，你把衣服挂在这个挂在那个这个墙壁上面，它你说衣服是触尘吗？不，衣服它只是属于色尘，因为它还没有穿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呢，等它穿到我们身上之后，就是说衣服跟我们的身根是不是有所接触？有，所以我们可以觉知到，哎，为顺啊，才成为触。为什么衣服会有产生为触啊？你在。比方说今天是啊、哦，今天的天气，比方说我们今天的天气是十度，哦，你穿着一件绵绵的丝质的薄纱衣服，那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啊，真是非常的冷，会觉得不自在，这个就是伪。啊、哦，那你假如刚好气温21度、27度啊，你穿着一件怎么样麻纱的衣服，你会觉得怎么样？啊，会觉得怎么样？身心自在。好、哦，光是衣服就有这么多学问哦。哦、好，来，那触呢即是身分之觉也，这个身分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身根，我们身根的觉知，好、哦，是我们身根的觉知性、哦、这个我们本科触尘，也就是我们本科触尘呢跟其他的触尘不同的，就是说我们的一生明处，这个一生明处这四个字就是说我们整个色，就是我们的色身，我们的色身呢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觉知有触尘，不是说我的手可以右手觉知有触尘啊，左手就不行，或者是说手能够觉知有触尘，我的脚就不能觉知有触尘，那不对啊，对不对？哈，不对。假如你拿一个冰块，你放在左手，你也会觉得说，哦，这个是冰块冷的，右手也是一样啊，你放在头部也是一样，放在颈部也是一样，你放在脚底也是一样，它这个一生成处的意思就是这样。哦、好，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头跟手都是属于身根，它没有外触尘、哦、没有外触尘。好，那但是呢它是假，就是说假借着抹，那是抹这个动作，好，已成为触相。好，因为头手呢它都是属于身根啊，那你 没有所谓的外触尘啊，对不对？所以它借着这个抹头，抹头的这个触相呢，哈，假借的抹头这个触相，这根尘呢是互不可分，这个字是互，哈，我会改哈，根尘是互不可以分的，它没有定的触手，没有定的触手，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实体呀、啊，它怎么会有这个固定的触手呢？有方手呢？啊、哦，有实体才有实体，我们才知道它有方手。触呢是根尘能触，就是具有能知的，还有手触就是无知觉者，啊、哦，触尘就是无知觉者所合成的。那佛呢？啊，佛他赐弟子，他告诉弟子讲啊，他说你们呢、啊，一日要三抹其头，为什么呢？然后呢，那些里面默默的。背诵怎么样啊？念诵你的记言怎么讲？他说：手口色意身莫犯。你看他这边讲的身口 意，对不对？口造业是最快，但是意造业是最重的，千万记住这一点。手口色意身莫犯，莫恼一切诸有情。这个恼的意思呢，就是说怎么样，不是说只有恼怒，不是，就是困扰，就是让一切的有情，就是一切的众生呢怎么样，一切觉得怎么样啊，有啊困扰之处。好，那无意的苦，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也古时候的那个印度外道，它就有62种啊，这个实际上算起来应该是有97还是96种外道的修行法，有的是火箭，有的是水靠近这个莲池，那有的呢是怎么样，是头灰，那有的是身上抹灰，那有的是怎么学一些狗啊，或者是说这些畜生道的这一些这些动作或是生活方式，他们以为这样子是很容易升天的，这个就是外道。所以他讲说无意之苦，我们也知道世尊曾经在雪山6年的修行啊，但是后来世尊知道这个不是究竟的法门，无意之苦要远离。如是行者，就是如你这样子的修行者呢，怎么样才有办法，怎么样不但可以度自己，而且可以与众生广结什么法缘善缘，度世这个度世。好，三摩祈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自己要觉知，你落法出家不忘为身，就是说你是身众哦，你不要忘记了哦。身众就是怎么样啊，身口色意身莫犯，不要扰乱一切的诸有情，无意之苦要远离，意思就是这样。好来，接下来好讲到这个图一定有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这个小沙弥很可爱啊，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原本呢我们的如来藏庙真如性啦，它自有觉知性它是随着业缘而显示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呢就是以为啦我们的身根来接触离合二尘的时候呢才能够产生我们的这个深入的觉知性所以才有这个我们的觉处性，也就是我们的觉处经，才有觉处经的产生所以觉处经它居于在我们的这个身根当中呢这个能所，我们的能所不断因为离合二尘的尾顺所产生的尾顺事项它是一直不断一直有能所所以呢你看手抹之头，这个头是手抹之头，然后呢能抹之手是借着抹才可以成处相，知道你看有没有，假如以这个手来讲它有没有抹到头，没有所以它有没有成为处相啊，没有所以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小沙弥你看他的右手对不对，能抹的手，能抹头的手跟手所抹的头，因为他这个箭头的指示。